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是3月20号星期四晚上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黄嘉言，非常高兴嘉言可以呢在这里可以继续的陪伴大家这个小时。我们一直到晚上8点前呢都会在这呢接听大家的电话，所以我们可以呢在这呢鼓励你们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当中可以使用我们这个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呢，我们今天晚上一直到8点前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无论你们是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或是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需要呢，我们为你祷告咨询，都欢迎你们拨打热线与我们联系的。今天晚上我们是直播的节目，所以大家打电话进来的时候只要是打通了就可以立刻的上线跟我们听众朋友一起互动。我们也在第五空间呢这个同行频道当中呢也看到很多弟兄姊妹们今天晚上都在这陪伴着大家。晚上好各位，请你们也可以呢把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呢跟你们身边的朋友或是弟兄姊妹分享，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都可以拨打呢这一通电话与我们联系。今天晚上呢嘉言呢就是很希望跟大家呢探讨一个话题呀、因为最近呢我也在跟我的这个身边的朋友们也在谈关于呢这个孩子的情绪，因为呢最近就是不断的收到一些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在照顾一些孩子的时候发现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可能是因为功课压力啊或者是那个环境影响等等特别容易有这样的一个生气的情形或者是情绪不太好，或者是一些孩子呢他们会发脾气打打闹闹的来发表自己想要去表达自己的需要。他们也有一些呢就打电话跟嘉言来求救，甚至是昨天晚上我就跟一位的姊妹在谈关于孩子在学校当中的一些表现，她也觉得非常的困扰，不知道为什么孩子好像一点点小的事情呢就会大吵大闹的。那但是我知道呢其实这位姊妹她是很爱主，而且她也已经呢是用了很多的时间来教导他的孩子，不过他的孩子本身他是有一些的特殊教育的需要，所以他不太了解怎么样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这些的情形出现，比如他不是太懂得怎么样表现表达自己的情绪或需求，结果他们得不到一些满足的时候就喜欢或者是只懂得某一些的就是发表自己的想法呀或者是需要啊，只是会用那个脾气或是身体的一些的比如是他会用语言去跟家长有冲突，或者是身体上会打架，甚至是会有这些暴力倾向也说不定。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如果大家有一些听众朋友们你们都会有这些的这个孩子们有这些需要的话，我在此呢也鼓励你们都可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13229966322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教养孩子上是否呢也会有这些的挑战难题啊。因为可以借着这个机会我们 除了是鼓励大家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啊探讨，也要跟大家呢就是去宣传一下我们正在制作当中的一个新的栏目。嗯，这个呢也将会跟青少年的这个朋友们有关的一个新的栏目，将会在这个下个月，应该是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将会播放了应该是在三月尾的时候，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就会播放了。这个栏目呢主要就是呢，如果家中有青少年孩子，你们真的觉得跟他们相处非常头痛，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些的行为，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探讨青少年人的一些行为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让家长们可以多一点点了解怎么样可以跟你的已经踏进青春期的孩子来相处呢。嗯，这个栏目呢我们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陆续跟大家分享。我们要跟大家呢就是好好的去准备啊，因为现在其实家燕也在写很多的这些的准备的资料，所以也请大家为我祷告，可以好好的去跟大家一起探讨这些话题。那么在等候大家的电话时候呢，今天家燕当然一定会送上我们节目当中第一首的诗歌，让我们今天准备好自己的心，来把这个整个时间都交给主耶稣。我们来听听这首诗歌。
让我亲近你，不轻言别离，再次放下我自己，用心倾听你的声音。你是我的主，全能的上帝，无人能与你相比。在你怀中温暖无比，每当迷失自己，让我寻见你。
我的心变。
有一些的说法还有研究说呢，就是呢这个音乐可以让人的情绪平稳，特别呢是一些呢比较柔和还有那个旋律比较简单的音乐呢，其实它是可以让我们整个人可以放松。我觉得刚刚这一首诗歌呢就可以在一个比较，它的旋律整首歌其实都是很平稳很平均，没有特别大的起起伏伏，就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呢在这个一短短的时间当中呢如果你刚刚是有这个专心来听的话呢，也许可以安静一下像你一整天太忙碌的心情。刚刚这首歌它唱出的就是诗篇73篇的28节当中说的，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一切的他一切的作为。所以呢这首诗歌呢就是整个主题就是要去鼓励我们要亲近神。嘉言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好好的亲近神呢？也许你觉得亲近神很难，或者说亲近神的话我应该怎么应该跟他说什么话呢？我在想可能一句话都不用说，就安静地坐在耶稣的脚旁，其实可能已经很足够了。好，那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都已经有一位的听众在跟我们等候联系，我们现在跟他来聊一聊。喂，你好，是丁姊妹吗？
是的，黄嘉莹老师，你好。
你好，丁姊妹，高兴跟你连线。你好吗？
我挺好的。
是，你今天晚上想要跟我们谈一下，也是妹妹的女儿的那个跟她相处的事情，对不对？
是的。
好。
她。
你说吧。
他现在我之前跟你说过，他不是不愿意上学吗？
对呀，对呀。
但现在呢，他是每次让他上学的时候他会哭嘛，会闹。但是现在，他就可以基本上都能坚持上学，也不会哭闹了。他好像有点习惯了吧。然后，
所以他之前不上学，现在愿意上学了，对不对啊？
对，是的，现在他不是很抵触了，他现在基本上坚持上学。
感谢主啊。现在愿意上学不会哭闹了。
对。
是。我想问姊妹你是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有这样的一个转变，你有什么观察呢？你们怎么样可以跟他沟通让他可以愿意上学啊？
比如说你答应他的事做到，他就会会听你的，会比如说答应他比如说答应他买一个玩具或者是其他的，然后他就会愿意。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祷告的，为他祷告，上帝可能做工了。
是啊，所以你有跟他祷告对不对啊？
我们会为他祷告。
你
每天会为他祷告，
每天为他祷告，对。然后呢，你们答应他的事情也真的是有做到，就对他觉得你们是守承诺的，对吗？所以他就愿意配合了。
是的，对。
那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具体的配合，比如你答应他什么愿意上学，比如是不是因为之前说他要玩这个平板电脑对吗，然后就想要玩电脑就不上学，现在你们跟他协商怎么样去配合你呢？
规定，我会规定他看看多长时间，到了时间就会要关掉
啊，他愿意关的。
是的，让他去做某件事情，虽然他有的时候啊不是逆己就是顺服嘛，他会拖延。
对，
但是我会让他，然后他还最后还是得顺服的。
所以现在已经建立起一个基本的信任了哈。
现在还比较训练有序，还比较还挺好的。
感谢主啊，哇，我觉得感恩姊妹上一次跟我们谈的时候到现在其实也不是很长的时间，不过也看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改变哦。
这样子的，每次我把他的问题说出来之后，觉得上帝就会做工，就会动工了。
对，
圣经上也有这句话，他说圣经上说，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是这样说的对吧？
对呀。所以你真实的经历到了，也真的是为了他祷告。那他有你这位阿姨真的很幸福啊，真的
是的。我还想，就是他小的时候嘛，有一段时间他跟我们一起上主日学，而且很喜乐，每天到星期天的主日他就要嚷着要去上学，上主日学。但是现在呢，他因为上学吧，可能就早上星期天的早上起不起来，然后他就没有去了，没有去主日学。我想为他这件事还有对圣经的知识的，圣经真理的知识的认识，我想为他这方面祷告。
对，
让他后来愿意和我们一起上主日学。
是的。姊妹啊，我非常的欣赏你，你在家里面呢成为你家庭当中的这个带导者、守望者，所以你的这个角色你要好好的去继续努力为家人祷告。还有就是说对孩子呢，其实你是可以在家里面呢，你也可以给他一些我们说是比较跟他配一起去学的，一起去教育他。譬如我们是鼓励哈，你跟他一起祷告。好像我也跟我的教会弟兄姊妹都分享，在临睡前祷告呢，这个是很好的。你也可以跟你的这位，这个你叫他是医生嘛，医生女对不对啊？你们叫，对，你跟他住在一起嘛。
对，
你可以在他每一天晚上临睡觉前呢，你可以播15分钟，我们叫做睡前时间，就跟他一起重温一下当天他觉得快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你给他讲，你给他说出来。小孩很喜欢讲一些，他喜欢跟你们分享。如果他是喜欢讲话的孩子呢，你基本上这样问他，他都会跟你说到一两件事的。那他愿意跟你多谈话，就表示这个交流就开始了。他会愿意跟你说快乐的事情。好，那讲完快乐的事情，我们要为这个事情感谢耶稣。好，有没有一些事情你觉得不快乐的，他也可以说。然后一件是快乐，一件不快乐。好，那不快乐的我们怎么样可以去面对呢？就是我们也把它交给主耶稣。好，讲完了我们就一起祷告。我觉得这个呢，你可以做到这个角色，因为你跟他住在一起嘛，这个是非常好的。跟小孩有这个我们叫做睡觉前的一个时间。有一些外国的他们就会，外国人你看哈，有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就叫做那个故事时间，就是他们睡觉之前他们会有一本，他们会 练故事书，跟孩子念一个故事然后才睡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哈，之前也跟你有这个建议，就是可以找一些绘本故事书给你的这个医生女一起看嘛。故事是有能力的，有一个可以引导孩子呢，有一个他的想象力很丰富嘛。现在如果你不给他看书呢，他就会给他看什么手机啊电脑啊这些，因为那些东西就是他的书本了，这个这一代啊。可是如果你引导他从书本当中可以有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很丰富的，那个世界是很有创意的，那孩子自己的脑袋他会创造很多，讲故事特别就是他的创意就在这里发展，因为脑袋他对你跟他讲一样东西，他可以想象他的那个脑细胞啊，他很多是会这样长出来，那个想象力会越来越丰富。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跟他讲故事。所以姊妹，这个真的可以试试看，尤其你在他身边，他现在已经跟你感情好了，那你就试试看用这个时间来跟他聊天祷告，也许你可以也趁着这个时候呢找一些好的故事给他一起，你讲给他听，这样他会觉得很有趣的，不是单单只看电脑跟平板，你试试看。对，嗯，
好，
对呀、啊、姊妹自己也会看书吗？
会，我会看书。
是啊，
我最近在看了个管教的智慧。
哎，太好了。对，特别呢对于喜欢看书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些特别要给你们一个好的引导，因为书本可以让我们真的心灵上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可以进步，因为他愿意看书。虽然现在这个世代哈都是看电脑手机比较多，可是我还是觉得书本无论是电子书或者是纸本书都可以看的，对吗？对对，就看你有没有看书，有没有这个心去学习。所以文字是有力量的。嗯，对呀、啊，好啊。
嗯嗯
嗯，姊妹，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个就是跟进呢讲到他的改变。好，那你觉得有什么需要为你祷告，或是还有一些什么挑战？你觉得需要去跟他相处上啊，需要去进步的呢？嗯
嗯，因为我不是他妈妈嘛，
对，
我有的时候不好是直接去管教他。
对呀、
啊，因为他要他妈妈会直接的去管教，我只能做一个辅助者的角色。
对，
嗯，然后我想他对圣经的内容了解还是很少的。
嗯，
我想在他在这方面圣经知识这方面有长进，从小认识上帝的真理嘛，到老也不偏离。我想就这方面我想跟进。
好啊，姊妹，你会发电邮或短信吗？
会
会啊，那你发一个短信给我们，我们可以推荐一些这个有一些圣经故事，就是儿童那种的。那就好像我刚刚说的，你可以借着那些时间跟他来谈一下睡前故事，就是讲故事。
是，
对，我可以有一些好的给你这个书本的介绍，那你就可以找找看，好不好？嗯，
谢谢。
好，那好，感谢丁姊妹今天晚上给我们的这个资讯呢，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啊，谢谢丁姊妹的电话。
现在的你，现在的我，谁比谁更擅长说谎？有太多不完美的晚上，可我都好想真诚和你分享。
彼得三次不认主，因此在信仰上跌倒，但耶稣安慰彼得说：“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我们也会有得罪神或在信仰上跌倒的经验，但在主耶稣基督的眼中，只要肯回头向主悔改，依然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再次站起来，并且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做见证，兼顾其他犯错误的人。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我是黄佳妍，今天在八点前都会在这接听大家的电话。我们在这个电话旁边继续有另外一位姊妹在跟我们连线。喂，你好，是孙姊妹吗？
喂，黄老师你好。
哎，你好孙姊妹，我是黄佳妍老师，你好啊。
很开心听到你的话。
啊，
我想分享一个好的消息。
是是哦，好好好，你分享好啊。
就是大概一个月以前我跟您这边通过电话，
嗯嗯，
然后我当时其实处在比较迷茫无措的阶段，
对，
论文也没有怎么写完，然后工作也没有眉目，
嗯，
然后现在我收到了一个面试的 offer， 我觉得好开心，它是我想要去做的工作，而且离家很近，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它那边有聚会的地方。
嗯，感谢主啊。对呀，姊妹，我记得上次跟你谈话时候你还是有点迷失方向哦，而且我们跟你谈，你说是想当老师，可是你在读那科目就好像不是那个课程，对不对啊？
对。
嗯，
然后现在刚好就是在招我这个专业的，
哦，
我这个方向的，然后最重要的是我刚好发现那个区它有聚会的场所，很固定，
哦，
我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我想着，我要继续为这件事情祷告，我还要继续依靠神。
对对，哇，我听到你的喜乐已经满溢出来了，你真的真实
的
经历到神。
刚刚
到，嗯，对，哇，感谢主，真的这个，那你收到那这个面试的机会是吧？哦，那什么时候啊？
哦，
什么时候啊？嗯，
下周三。
哦，下周三，我们为你祷告啊。
哦，
对对对，
好的，谢谢，
要顺利啊。嗯，那嗯，但这个你说是有一个兴趣的，那是哪一类型的老师啊？可以跟我们多讲分享一下这个工作的内容吗？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其实我这个岗位主要就是招理论加实践的嘛，然后是要两个都有。工科方面的，
嗯，
要做就是那种集成电路设计的老师。
电路设计，
嗯，
是
集成电路，就类似于啊，我们手机里面的一些芯片啊，
哦，
讲它的构造啊，然后讲一些基础的原理这种。
哇，你这么专科的，你说，我以为你是那个语文上的老师，原来你是这个这么专业的老师哦。嗯，
哦，其他人也这样说过我，他们也都觉得以为我是学文科的，以为我可能语文英语这方面比较好。
对，哇，这个是非常专业的耶，姊妹。嗯，
真的太感谢神了。我真的没有想过我这个专业他竟然在今年我在家的这个机会还能够招老师，我真的感觉神给我每一步都预定好了一样。
对对，
嗯，
是。那你要准备这个面试会不会很大压力呀？
我其实前几天的时候刚收到的时候确实挺大压力的。我在想，我说怎么办，我毫无头绪，我没有一个确切的方向。但是我每天都跟神沟通这件事情，
对对，
然后我就想着尽力吧，因为他那个面试是要试讲和结构化面试的嘛。就是相当于两个，相当于要准备两个嘛，然后我就大概看了一下以前的一些教材什么的，都准备几份试讲稿，然后结构化面试也是按照网上的一些，再加上自己的感悟啊、体会什么的写进去。
嗯，对。
反正 我要继续坚持。我感觉上次跟黄老师沟通完之后，我有个很大的，就是很大很大的经历体会，就是神绝对不会让我去做不荣耀他的工作，就是得罪他的。
嗯，对。
嗯嗯，之前不是报了那个事业编的考试吗？然后后面我才了解到，原来真的去到那个工作之后呢，他可能周末没有固定的时间去聚会，而且他很随机。然后我一想到这个，我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的。我特别想要追求建立我完整的信仰，想要弥补以前缺失的东西。
嗯，对。
嗯嗯
嗯，非常感谢主啊！我听到你，这个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见证，真的是一个很好见证，因为你愿意。去找一个可以，起码你在周末时候、周间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去聚会的工作嘛，对吗？你把这个作为你的一个首选，然后你也知道，当你这样求的时候，神真的是为你开路的，所以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在经历，而且他也为你准备。我觉得你的心态现在也健康了，就虽然你会有压力，可是你就说我尽力吧。准备充足，然后就去就去试试看这个心态很好，因为你做了你要做的，然后结果就交给主了，对吗？
是的是的，
对对对对对，是。当你有这个心态时候，其实就算哈，我不知道，就算真的是不太像你预期的，但是我觉得就已经有很大的进步，而且也不用担心说真的这一次会怎么样，因为既然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就代表以后你都会有这些机会嘛，就找到类似的一些的机会。对，所以非常的感谢主啊。姊妹，那我们就把你个这个事情就放在祷告当中喽。是是是，
好的，我知道，谢谢黄老师。
不客气。好啊，那你还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为你祷告的？觉得
好像目前暂时没有了，反正就是我一听到你们声音我就好开心，就刚才在等待的过程中在听上一位姊妹的一些分享什么的，我就觉得好安静好开心。
是吗？哎呀，你也让我很开心呢。有人说听到我声音很开心，我也觉得很安慰。好，谢谢孙姊妹。那在现在其实在这个网络上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也替你高兴的。好啊，那我们就为你祷告啦。我们为下星期的这个面试再为你祷告哈。谢谢孙姊妹，谢谢你的电话。那你往后有什么结果也要打给我啊，好吗？
我一定的，我到时候一定会下一次再打电话的。
是是是，好的好的，谢谢谢谢你的电话。
好的。
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要面对快速的生活节奏，从早到晚的学习，长辈和老师的期望和意见，与朋友的相处磨合等等，他们要如何应付大大小小的压力呢？
我们要与孩子同行，聆听他们的心声，教导他们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情绪，排解压力，更可以引导他们设立安静独处的时间，寻求天父的帮助。
愿主赐我们智慧，引导孩子心灵强健。
空中辅导与你同行。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黄家言在这为你主持这个直播的节目，一直到晚上八点前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229966322与我们联系。刚刚听过这么开心的这个姊妹哈，孙姊妹跟我们分享她好消息，那当然大家都要好像圣经的教导，我们与喜乐的人同喜乐。当然如果现在你觉得哎呀我的问题不能喜乐起来呀，那怎么办呢？那我们都愿意跟你一起来面对的，所以不管你们现在处境怎么样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好，现在呢我们就听听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他是弟兄，跟我们分享 喂，你好，是古弟兄吗？
哦，黄老师，晚上好。
哎，你好，古弟兄。是的。
哎，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有什么事情想要跟我们分享啊？
哦，我那个就是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很早了。
对对。
就是我那个，那时候我们女儿想去她妈那边嘛，但是她妈是那个同性恋。
嗯、对对，哇，我记得，对，
后来那时候就因为我跟她妈沟通，我说那个你这种情况，然后就是，但是她一直就是，一直就是不去正视这个事儿。后来我都没让女儿去。
嗯，
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去，
嗯，
啊，就是最近是，他因为时间上没见女儿，他给女儿打电话，啊，然后他去了，但是他就是因为时间长没见，他估计也有点想女儿。现在我今天想说的啥事呢？就是我们女儿那个学校离我，我们前妻他开那个店。比较近，然后我们孩子想去他那儿吃饭，但是他有这种情况，我不知道该不该让孩子去，也不知道对孩子会不会有影响。
弟兄，你的意思是说，你有一段时间没有给你的女儿去见妈妈，然后最近就是妈妈主动打电话过来，想要见她。对吗？然后女儿也有去，之后，现在你的困扰就是说，有机会要有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机会，你有担心女儿会有一些影响，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因为我们女儿想中午去他那儿吃饭。
哦，中午去吃饭是每一天去吗？就是说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中午午餐时间，他想每一天星期一到星期五这样子去吗？
对，是的。
吃饭的时间是多久呢？
吃饭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的1:40。
哦，就一个半小时差不多。
哦，是对的。是的。
你可以就说那个是你的前妻他自己开店，还是他现在在工作的店？
他自己开的，他是卖那个鲜花的。自己开的。
是的，所以他自己开店，然后你女儿主动提出想要中午的时候去他那吃午餐。对吗？
对对，对，因为他上一周我可能就是因为家庭有点事儿，然后刚好遇着这个机会，然后他自己去了。那天其实我不知道他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自己去了。然后这中间是个啥情况嘛？我们女儿，因为她那个就是她好多习惯上就是不是很好，所以说她去我他妈那儿的话。然后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比较那个就是自由一点，因为他喜欢孩子嘛，他都喜欢看手机之类的，
对，
所以说那个可能他感觉去那边的话，然后他想看的话，他妈因为不常跟他接触，所以说还不会咋管他，
所以你的困扰其实有两个，第一就是你会担心女儿那个去到中午吃饭的时候她没有人管她看手机这个对吗？第二就是你怕你的前妻的某一些价值观会影响到你的女儿，是不是有两方面？
其实你要说两方面嘛，还有一方面就是就是女儿是我从小带的，
对，
在很多时候我没带好他，但是我又怕别人就是给孩子，就是有时候带不好，我反正是有些地方我确实没做好，但是我又怕他被别人带坏，就这个情况。
弟兄，你的这个担忧，就算不是前妻。 他在他的世界当中那个社会有很多很多的影响，这个也会把他动摇到他的一些的价值观的，你认同吗？
我认同。
对呀。
我认同。
是啊，所以我们可能要把两件事情先分开来再看啊。因为你可以先问一下你的这个女儿，为什么她想要每一这个中午的时候要去妈妈的店里吃饭，你有问过她为什么吗？
我没有问过。
我们说哈，孩子的一些行为或是要求他提出来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学的就是你要问他为什么有这个要求。对，因为他有这个要求表示说他背后有一些的东西他想要得到的，对不对啊？有一些的东西可能并不是你想象的那种的，因为你刚刚跟我说你觉得是女儿她想要有自由，想要可能玩手机到妈妈那个妈妈那里去就没有人管，可是这个是你想象的还是你真的问过你的女儿，然后是她讲给你听是这个原因她才去吗？
对，真的这是我想的。
对呀，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鼓励家长第一步跟孩子沟通，每一次当他跟你说出一些要求，你可以反问他，你这个主意我觉得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你想这样子，就是说你可以先问他，因为一直以来他中午吃饭在哪里吃的，他在学校吗？
没有，就这周嘛，这周在他妈那吃，在之前的话，都是我中午带他回来，我中午带他回来做点饭，然后吃完之后是这情况。
对呀，你可以问他，爸爸煮给你吃，有没有说为什么你突然间又想要回去找妈妈去那边吃呢？爸爸煮给你不好吗？就是说你可以趁着这些机会跟他做沟通啊，对不对呀？你可以问他，也许他会给你另外一些的这个你会可以了解一下他心中想什么。
对，也是的。
对，因为我们不能说怕他怎么怎么怎么样，怕他怎么怎么样，你这个怕你如果只怕但是你不知道真正的原因，那么这个怕就是焦虑，过分的焦虑呢对你自己也不好，也许你的孩子没有这个想法，也许他到你的前妻的店里面他只是想要跟他见面，我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只想最坏的那边，那你会很辛苦，因为你的孩子他在很多的地方都会受影响，对不对啊？最重要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孩子不受影响，就是我们本身灌输给他的一些正确的价值观要坚定。如果您现在跟他住在一起，你就要把握这些机会，你要去跟你的孩子打好这个亲子关系的基础，因为他要听谁的话，就是他要听那个他信任的人的话。如果今天他信任爸爸，他觉得爸爸给我的这个信念价值观东西都是好的，那我会接受，然后把他扎根在我的里面，外面那些不好的我会有力量去抵挡，对不对呀？对，因为你不能害怕孩子一生一世害怕，没有意义，因为有一天他会离开你，你不可能跟他一起永远在一起，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现在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怎么样引导他要把好的价值观种在他的生命当中，以至于他可以有能力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对吗？你不要以为孩子他是很愚蠢，他是很聪明的，他知道爸爸今天跟我说的这些 如果是有道理的，他会愿意接受，他会分辨的。但是这个前提是你跟他的关系要好，因为他为什么要听你的话，对吗？
对对
对。所以我觉得你跟他先打开这个对话的这个开始，其他的东西就是忧虑了，这个你不能控制，可是你要先跟他就是了解了他的心的想法，然后你可以跟他立规则，如果你真的不希望他每一天去，给他定规则，可能一个礼拜可以去两次，如果一到五去就不行了，因为爸爸觉得这个对你可能会有什么什么的影响，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界限给他立下来，因为你是爸爸，你有爸爸的一个形象要出来，你记得吗？我们之前也有跟你说过这个。
哦，
对，
说过，对对
对，这是爸爸的形象，并不是要打骂哦，这个是两回事。有些人以为爸爸的形象就权威法，可是权威法不是一个最好的教养方式。爸爸的权威是来自于你有界限，你给他说明，爸爸希望你如果一个礼拜可以去两次，我可以接受，其他时间可能我就希望你跟我一起吃，因为我想跟你多聊天，我想跟你好好沟通，就是给他知道你的底线在哪，对吗？你不要给他想要什么你就要顺着他，这个不叫一个管教。嗯，管教是有规则的。
嗯，
是的，你试试看，你试试看，好，先跟他谈话了解一下。
王老师，就是他，就是他，因为他妈妈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就是他给我说了他的原因之后，我也不想让他去。但是你像您刚才说的，就是我给他说一下，就是他妈妈的这种情况之后不适合，对不对？
他知道他的妈妈是有这些倾向的吗？
我现在我跟他说了，我最近跟他说了，我说
我觉得你的女儿她几岁呀？
13。
我觉得可以跟他讨论这个话题啊，你就坦诚跟他说你担忧吧，不要以为他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跟他坦诚讲，他其实在网络啊手机都已经看过很多了，对不对啊？你就给他说明你的担忧在哪，给他说说看他怎么想，大家来讨论，但是你就把你的界限清清楚楚的告诉，因为爸爸希望你多跟我在一起吃饭时候我们多聊天，所以你是可以坦诚跟他说出你的担忧的，我觉得没有问题，听听看他有什么话跟你说，我们往后再跟你跟进好不好？你做这一部分，然后我们下一次你再打电话来，我们再讨论你的女儿跟你说什么，好吗？
我再跟你说说一分钟，
因为我们现在时间有限，后面还有电话，所以我们先跟你谈到这。但是你下个星期可以再打来，好不好？
好，谢
谢，
谢
谢古弟兄的电话，我们立刻可以跟陈姊妹来聊一聊哈。喂，你好，陈姊妹。好。陈姊妹你好，把握时间，因为有限哈，你攒一下，讲一下。
好的。就是我以前跟你聊过，我们教会就成立了一个青年团契嘛，对吧？
对呀。
然后现在，对青年团契中，现在有一个就是，新加入的一个新信徒，他现在就是属于精神那个分裂症。
哦。
对，因为我们没有去服侍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但是也听过你们的啊，方老师，我能打免提吗？
你现在是免提吗？
我不是免提
啊，不要用免提比较好，因为我们这个声音会有影响。
好的。
对，
因为旁边有一个同工，我也想让他听到。
哦，
不行就算，
你先跟我谈吧。
好。好的。那个就是新进来一个新信徒，他是一个精神分裂者患者。
对。
因为我们没有侍奉的这方面的经验，就想，就是我们比如说去。 就是服侍他，
嗯，
要用一个怎样的态度去服侍，或者是就在祷告方面我们是怎么样去为他祷告等等这方面的一些事情，想去就是咨询一下。
对对对，嗯，我想问一下，这个你说有精神疾病的他是男还是女啊？嗯，
女生，
30多岁女生，她知道你们知道她的这个病有病的这个事实吗？她知道你们都知道的，对吗？
对，我们对
哦，
都知道。
她也不介意让你们知道，嗯。
对，因为她是在住院期间
哦，
我们传的福音给她。
明白，所以你们的小组的朋友们都知道她有这个病的。
对，他都不建议，他个人挺开朗的。
是的，嗯，明白，感谢主呢，你们有这个心传福音给他，所以我反而是觉得说，既然你们这个小组这么坦诚呢、啊、那我觉得反而是当你跟他在一起的，我们说无论他是否有精神疾病，我们服侍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就是同行，就是同行包容，还有我觉得你可以首先自己先看一些精神疾病是什么，就是精分是什么，你们自己先了解。因为如果我们对那个病不了解，我们怎么也可了解他的辛苦呢？因为精分他的一些他会有发病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啊，或者平常他会有什么的心理压力等等，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很难了解他的辛苦，对吗？我们其实
对
我们没有病嘛，我们对你说
对，就是他是经常发病的时候就会头疼，
对，
然后就会就会有幻想，
对，
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东西。
是
因为我们他一发病他一难受的时候，他也会主动寻求我们，给我们打电话，
嗯，
然后我们就可以为他祷告，也会去因为我跟他住的比较近，我们也就会几个同工一块去为他祷告，
对，
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
然后呢，就是我想咨询的就是什么呢，我们在祷告当中，因为他会有幻想嘛，
对，
就是有幻听，有幻想，
嗯，
会就是想一些，就是脑子里出现很多的画面，他就会有这样的东西。
对，
那我们的祷告的方向呢，就是怎么祷告呢？像这样的情况。
好，我记得呢，谭心师母曾经也跟我们分享过，有一位姊妹也是有这个精神疾病的时候，她也有幻觉。他就鼓励哈，你可以在他有幻觉的时候呢，你叫他抓住你的手，就是让他可以抓住你的手之后，你要跟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让他专注于一些他可以真的感觉到的事情东西。对，我在这，你抓住我的手，我们现在来祷告，就是要把他从一个幻觉的状态、模糊的状态当中，可以让他知道你实实在在是在他身边的，然后让他可以专注在这个时间、这个时刻。
嗯，
可以呢，我们可以，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引导，就是说，姊妹，我们现在就一起祷告，我们求主耶稣现在他的安慰啊，他的同在在你当中，你不用害怕，是用一些安慰的话语，
对对对，
语气等等都要温柔啊，千万不要让他觉得很大的压力，
对对对，
因为他本身已经有很大压力了，对，
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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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这些小细节我们可以去就是留意。我觉得
我知道时间不多了，
对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
好，
因为那个有一个就是同工，他的祷告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所以我咨询的重点在这里。
好，
他每一次去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宣告撒旦等等，就是是什么撒旦怎么样，撒旦怎么样，撒旦怎么样。
对，
但是我刚才我的祷告或者我的说话就像那个方老师你说的一样，
对，
我让他知道我在陪伴他，我让他知道主耶稣与你同在，我让他知道你随时随地我们都会来来帮助你，我让他知道
对呀，
我们你在什么时候你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都会来。
嗯，
但是我就很少会讲哎呦撒旦怎么样，撒旦怎么样，我不知道他那个祷告对还是不对，我就想咨询这个问题。
首先呢，因为你跟这一位有精神疾病的这个姊妹哈的认识呢，我觉得只要主要是关注他的精神健康方面，所以我们的第一步就是用你这一种的祷告形式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从疾病那方面去的向导啊，是这个祷告。至于你的同工那一种呢，我们说，因为我们必须要分辨那个是到底那个是有邪灵这个来控制哈、啊、还是什么的，我们不能现在就这样分辨，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就不用这种我们叫做征战式的祷告，我们这个阶段是初步，你是跟他做一个同行嘛，如果对，如果你们往后你一直认识这个姊妹，你们可以知道他在那个到底是精神疾病背后是有没有这些邪恶的势力在控制等等，那个是后话，就是你们要，因为我们说全人医治是很方方面面的，那个是很深入，而且那个是需要很多我们说是比如牧者，我们一起去断定这个姊妹她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才做这一种的宣告式的祷告。我们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二分化，就是说她哇是所有都是撒旦撒旦在，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姊妹现在来说没有好处。所以我是认为我们必须要先从一个我们叫做同行的那个角色来跟她做这一种的祷告，而且你要多了解他家庭背景，他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什么的软弱，这一些我觉得更重要。不要一走到那一步了，除非你很明显的知道那个是邪灵彰显，但是我们不鼓励的。是吗？对对对，
王老师，还有时间，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真的是时间很有限，所以我觉得先从这个方面去帮助。我们往后还有时间的，你可以再打给我，下个礼拜我们
再
来探讨。好好好好，谢谢姊妹的电话，
谢谢王老师，
不客气不客气，
再见。
好好好，哇，感谢主，今天我们有很多这些很好的弟兄姊妹跟我们分享，有见证也有问题。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大家，今天晚上如果你有在听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的话，鼓励你们一起为他们的需要来带祷，也鼓励大家，如果你们今天晚上不方便打过来，也可以透过短信电邮与我们联系。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